们先一起祷告啊。谢谢主的保守，把你宝贵的话语，将你的救恩，你从创世以来永恒的心意，向你的百姓显明。愿你照着你原来的意志，不停地向你的教会说话，将你的启示向我们显明，叫我们明白，叫我们遵行，叫我们切慕，叫我们以主的话为乐，叫我们可以传扬，叫我们可以见证，让世人能够看见、听见、知道永生的上帝在我们当中。谢谢主赐给我们更多一次机会来查考你的话语，求上帝勒住我们的舌头，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是能够更靠近你话语的奇妙。保守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肢体，愿主恩手托住。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有一点感冒啊，所以今天如果时间提早，你们就见谅啊。今天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八章。上一次我们是到25节，但是22到25节上一次我们就是概略的交代啊，但是严格的讲呢，22节开始一直到56节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段落，因为在这整段的经文里面讲到了4件，1、2、3、4，严格的讲是4件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情。这4件事情为什么它是一个完整的段落？因为它跟第8章第4节到第21节开始，它其实是讲到路加福音的撒种的比喻。严格的说，前半段到21节是教导，22节开始到56节是教导怎么样让门徒、让周遭来亲近耶稣、来跟随耶稣的人怎么样学习揣摩听，当听见的教导成为实际要实践的这个真理的时候，这两个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是怎么样的一个对照。简单的讲，我们看21节啊，耶稣回答说，听了神的道，这个就是第4节到20节，他讲神的道。神的道当然核心是神的国。接着21节说，而遵行的，遵行什么时候遵行，怎么遵行，遵行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样子，这个就是记载到22节到56节，他举了4个很重要的发生的事件。其实啊，读圣经你要读教导不是那么难，你要读那个看得见摸得到实际发生的例子，医治也好，洁净也好，神迹也好，也是不难。但最难的是 你要把教导跟发生的事件很合宜的把他们彼此关联在一起，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讲是高难度，非常高的难度啊！你们不要小看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不知不觉的在不同的教会，有的会不知不觉的偏重那个发生了什么事，对吗？如果发生的事很神奇啊，超过我们一般人所想象，好像我就有把握上帝在这里。那另外有一类的教会当然就很看重教导，看重教导很有系统，很完整，很有逻辑，而且照着圣经，听起来是很好。可是你慢慢会发现，不知不觉他们有的时候会不知道，或者是忘了，或者是没有足够的能力把知道的教导跟实际他的服事、他的生活连在一起。这两个应该是有一个密切的关系，但这个关系不只是一个因果的关系，就是教导是因啊，事件发生的事件是果，它好像没有那么简单啊。我举个例子啊，这个例子以弗所书一共有六章，前三章有人说是神学，后三章有人说是伦理。你听完了神学，你要把听到的把它实现出来，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如果去读第四章到第六章，它几乎每一节都有神学，而这个神学其实要把前三章的神学把它很合适的把它整合在一起，其实没有那么简单。我听过一个杜克大学的一个新约的神学老师，他讲过以弗所书的前三章跟后三章，他说前三章叫做英文叫 indicative， 就是他告诉你，直接很通很直白的告诉你啊，耶稣基督啊，他是什么，他做了什么，然后他想要完成什么，他就把他一个一个的交代清楚，就好像我们讲话就讲啊，他是一个什么样子，这里面就是很自然的去认识这一位耶稣基督。他说后三章呢叫做imperative， imperative 就是说你要去照着前面说的这些事去做，可是前面说的他没有告诉你你要做什么，没有。那后面是三章就是说我们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可是你要的基础是什么？就是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他在想什么，他想要把他的百姓做成什么，就是一个 ideal。 你告诉我一个想法， indicative 就是他告诉你我的想法，跟你一定要照着这个想法做出一个结果，这两个有没有很密切的关系？其实不容易定义。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跟人家讲一件事情啊，你比较有经验的，你不会太快的说你应该怎么样，对吗？你会说哎呀，我有听过别人是这样说的， 或者说你就跟他讲一个事情，就好像耶稣讲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本身好像是一个故事，它里面没有伦理性的要求，它没有原则，但是你听了这个比喻，听了这个故事以后，你觉得哎，我应该做什么，这样懂了吗？可是你应该做什么，在你那个比喻和故事里面，他没有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很复杂？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跟我们的生活是非常接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做什么，不是要别人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这样讲好了，你是什么，你是谁，是不是在相当程度上告诉了你你要做什么，对吗？你不要做什么。可是你要做什么跟不要做什么，你是什么，你是谁，它并没有定义。意思说你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人，它有暗示你要去做泥水工吗？没有。他有暗示你要做出众的工作吗？没有。但是你要在你自己的条件认识更清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身份，你的身体，你的智慧，你的经验，你的教育，你各方面，你认识自己越来越多，你是不是慢慢揣摩出你应该做些什么？可是你应该做什么，你去做的时候，有谁要求你吗？没有。你自己要求自己吗？好像也没有。可是到底你要把一件事情你觉得应该把它做好，这件事情那个后面的动力，后面的那个 imperative， 就是你不能不这样做，是等于自己给自己立一个法，然后自己照自己立的法去遵行，对吗？可是你自己为什么要立这个法？你有的时候就看不惯自己这个样子，所以你觉得你应该换一个样子。有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这个样子还蛮好的，所以要把自己觉得这个样子蛮好的再什么，再稍微发展，发扬光大。所以其实你该做什么，跟你是什么，这两个东西永远是在不停的啊，叫互动啊，互动，或者是彼此想要彼此带给对方正面的影响。我要表达的只是第八章的结构很类似啊，前面是教导，你可能没有听懂，但没关系，我们讲实际的例子。22节到25节，这里讲到耶稣跟门徒上船渡到湖的那一边，湖的那一边到26节叫格拉森，那是从加利利海的西岸渡到东岸，加利利海的西岸是加利利，是属于广义的犹大境地，加利利海的东边那就进入了外邦境野，因为他已经过了约旦河。那意思就是说，从这边往那一边去，这是这个故事耶稣要他们一起渡到那一边。有人说他们是耶稣是刻意的，为什么刻意的要去到一个外邦的地方，然后大概耶稣知道会碰到一个被鬼附的。可是就在这个过程中啊，23节，船正在当中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你注意看啊，暴风，危险，忽然，24节，夫子，我们丧命啊！ 这个应该是碰到我们现在叫做天灾人祸里面的天灾，天有不测风云。如果你把这样的一个情境你放进第八章前面天国的比喻或者是天国的教导，你会发现撒种的比喻有四种啊。第二种比喻第十三节，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极致遇见试炼就退后了。你告诉我暴风危险丧命几乎丧命，后面讲狂风大浪你没有预期到，而且你还跟谁在一起？跟耶稣在一起。他算不算是一种试炼？算还是不算？我们这样的试炼这一生多还是不多？昨天好像有地震对不对？昨天地震是不是很大啊？之前那一次很大啊。你知道天灾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可是你知道有人常常问，上帝既然是良善的，他为什么让天灾发生？很多人就解释是因为这个整个地球整个生态整个世界已经被罪败坏了，所以他已经失去了他原来的完整的样貌。这个解释啊，我觉得很属灵啊，但是我想不是很容易被接受，至少我没有办法完全接受。罪是罪啊，暴风是暴风。我告诉你，很多人说那伊甸园里面就没有暴风啊，你去过？很多人说新天新地里面没有大浪啊，你还没去吗？我觉得重点应该放在哪里呢？重点放在耶稣斥责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结果耶稣就对他们说，应该是门徒，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哎，这句话你多读几次，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刚读的时候你会觉得这句话耶稣是在好像在跟他们讲你们怎么都没有信心，对不对？中文是不是这意思？是吧？是啊，白让你们跟我跟那么久了对吗？可是这句话你再读啊，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你觉得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觉得现在暴风狂风大浪这样的一个危险，这样的一个处境是让信心能够运行发挥更好的环境，还是更差的环境？有听懂吗？我换一个方式，耶稣其实他在告诉他们，信心就应该从这里开始。意思就是说，你平常日子过得很平稳啊，你跟人家讲信心，那个信心就是，英文叫 so-so， 也不敢说你没有，也不敢说你真的很有。因为有没有信心日子都过得还不错。什么时候真的是信心让他被看见被经历的时候，暴风狂风大浪。所以倒过来， 上帝是良善的，为什么要让我们遇见很多没有办法预期又不能够避免又不能够控制的自然的灾害？你可不可以多一点，下一次你碰到的时候你就问自己，主啊，你觉得我现在有没有信心？信心是什么意思？信心是让你在十三节遇见试炼的时候没有信心，或者暂时相信的人他就退后了，对吗？但是退后不是所有的人，也不是耶稣他本来让你经过试炼的目的。所以我看了后面 这一段经文啊，22节开始，我对前面这个天国的比喻我有一个非常兴奋的一个理解。这个理解就是十三节退后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退后，即便是退后了，可是耶稣基督还是可以让这个试炼成为滋养激发我们信心的一个合宜的环境，这样可以接受吗？那换句话说，没有一样试炼不能够操练激励我们的信心。你的信心在哪里呢？就在这里。哦，那意思是什么？你觉得门徒他们把耶稣叫起来说，我们丧命了，赶快，意思是说你想个办法。那你告诉门徒的反应是退后还是更有信心？退后。退后的意思就是缩回来了。我觉得这个形容很好。所以呢，到了第25节，耶稣讲完这句话以后，他们就惧怕稀奇，说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换一个方式，什么叫做退后的信心？什么叫做带着惧怕的信心又稀奇的信心？所以门徒的信心是非常复杂的。这个复杂就是他需要有个过程，他又觉得刚刚这件事情太不可思议了，但是他又觉得这件事情蛮害怕的，蛮害怕的，因为他们几乎要死，对吗？他们不愿意经历信心是靠着濒临死亡的一种试炼或者是自然的灾害。 你同意吗？我们想每个人都是这样，趋吉避凶。好了，什么叫做在这里的时候你的信心在哪里？就是一句话啊，他们问对了，但是他们没有答案，叫做他是谁。其实每一个试炼，暴风狂风大浪，然后他让这个风浪止住平静，用斥责的方式，这个整个过程不是要让你知道他大有能力，不是要让你知道他可以让你下一次躲过狂风危险，而是要让你知道他是那个我们信心应该靠上去的对象，唯一的对象。这个才有信心的意义。信心不是为了下一次可以度过灾难，信心是每一次让我们更靠近这一位我们愿意信靠的主。就是他是谁，你就更有把握，你就更加的认识，更加的笃定。好，所以什么叫没有信心？所以下一次你不要用环境来讲你信心太小。其实 刚好颠倒，他是为了让你信心更大。你可以接受吗？这个跟我们的思维啊是有一点不同，但是你仔细的想一想，耶稣讲的是不是比较真切？啊，我们经历过大小的一些环境的一些艰难险阻的时候，上帝没有做错，你呢要把它想对、看对、做对。那有人说这个时候的门徒好像也不怎么样哦，但我跟你讲啊，前车之鉴嘛啊，你也不怎么样，我也不怎么样，对不对？我们其实对这种自然的变化带给我们的那种威胁，我们其实是害怕的。可是害怕稀奇没关系，下一个结果就是你再一次把自己托给上帝啊，而且是，所以你信心的对象不是能力，不是智慧，你信心的对象是他是谁？他是耶稣，他是基督，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是那一位啊，可以把我们一生托给他的人。所以暂时相信十三节，我以前的理解就是他是假的，对吧？我要告诉各位，我现在的理解，如果用后半段来理解的话，他的暂时的意思是告诉你还有后半段。你不要以为你现在信的就叫做信，你要经过试炼以后还接着信的，还就比较能够叫做信。所以经过很多很多患难的人，他们仍然坚持信，我告诉你，他真的就是只是信耶稣是谁。因为除了这个，其他的都是威胁，可是越是威胁越容易激励我们的信心。他最后让风浪止息，门徒说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啊，有的人就把这里做一些神学性的陈述啊，就是说他是造万物的主，他是创造的主，这些东西都听他的，你讲的没有错，但是都听他的，我们常常把它等于都听他的，然后为了我，对吗？对吗？我们觉得都听他的，然后我们祷告，他就听我们的，然后风浪就什么止息了 ，OK。可是他为什么要让风浪止息？要让你知道风浪是听他的，然后呢？然后是要告诉你，你有没有因为这样信心更发的加增？我认识一些人啊，他们经历过医治的神迹，感谢主，他们经历过一些很稀奇神在他们生命中的一些作为。可是小心哦，有的时候会变暂时相信，因为其实你的信心等到下一次危险又来的时候，你的祷告事实上是说，他上次帮了我，他这一次什么也可以帮我，这个思路是不对的。他上次帮你是要你依靠他，下一次再来，你不管他会不会帮你，他还是要让你什么更加的信靠他，不大一样，对吗？不大一样，对吗？好，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你就会发现后面这四件事，它的发生在路加福音这样子记载， 它有个很奇妙的，等于是说用实际发生的事啊。所谓实际发生的事，其实在经文的注释上啊，其实也看得很清楚啊。我们从第八章的第22节开始，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然后到24节啊，门徒来叫醒了他，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这个都是一些事件实际发生的时候产生的状态。然后你看34节，放猪的看见这件事，这件事的原文啊叫做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你看第35节啊，35节，众人出来要看见什么事，原文也是发生了什么事。一直到第56节，56节，他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原文没有做，原文就是所发生的事告诉别人。换句话说，这四件事情记载在这里都是发生的事情。这些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把那个耶稣天国的比喻的教导能够更明白。没有这些事，我们的理解还是在一个暂时的状态啊。所以很多人说要遵行，我当然知道要遵行，但是遵行没有那么简单啊。遵行你要路要遵行的是对的。通常啊，在经文里面啊，在原文里面讲到遵行，它是暗示有一条路的。你走错了路，你去行，瞎子领瞎子，最后就掉到坑里面。好，所以这一段圣经啊，你如果从前面呼应的话，你就有这样的一个理解啊。26节到39节，这里讲到的是耶稣渡到所谓加利利海的另外一边，到了格拉森。这里面讲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啊，第27节，耶稣上了岸，这里讲到城里有一个被鬼附着的人，他不住房子，住在坟茔里啊。你们觉得耶稣到了这个海的那一边，他是不是刻意要去找这个人？你有没有发现他把这件事情弄完了他就走了？第40节，耶稣回来的时候，回到哪里？又回到加利利海的西边。这样懂了吗？换句话说，这一次过海中间发生风浪，你们的信心在哪里？然后到了岸边，外邦人的境界，然后他就碰到那一个被鬼附的人，而且那个鬼是很多鬼附在这个人身上。然后最后这个鬼他被耶稣赶出去之后跑进了猪群，有没有？这件事情很圆满，然后他又什么？就回来了。你们有没有发现啊，这段圣经很多人就觉得很怪啊，很怪。因为为什么呢？就是你告诉我猪有几只，你去读马可福音有2000只，你们现在一斤猪肉多少钱？哎，2000只是大财主哦，现在来算都是大财主，不要讲以前。换句话说，很多人说这个损失太大了，所以耶稣他们叫耶稣走，有没有？不要耶稣留在那里，因为耶稣留在那里会让他们造成很大的损失。很多人就问，耶稣这样做是一个理性的决定吗？你都会这样想，对吧？所以你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这一次啊，把这个 这个人身上的鬼赶出去，代价是2000头猪。啊，这是从经济的角度，从服事的角度，12个人跟着耶稣坐一条船，然后中间还碰到一些不该碰到的风险，然后过了船，就为了这一个人，这个人的事弄完了，就什么，就回来了。我打个比方啊，今天你从台北坐高铁坐到左营，下了左营找一个咖啡厅，然后跟一个人谈，谈了2个小时，然后他清楚了，你就什么，坐高铁回来，这样甘算得好，这样划算吗？你是这样算的吗？服事是不是这样算的？所以这里面啊，就产生了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事啊。这个叫做基督教的价值。你告诉我，鬼值不值钱？不要乱回答。你告诉我，猪值不值钱？这个世界是服在谁的手下？啊？圣经有没有写？服在魔鬼的手下。魔鬼的权势大不大？大不大？你告诉我，把这所有的鬼赶出去，他说他的名字叫群，对吗？这个群在当时罗马的军队是一个团，一个团是5000到6000个人。换句话说，他有暗示这个鬼，这一群鬼很多。那如果真的照字面解释，5000到6000只鬼，那掌握的权势大不大？大不大？把这些鬼通通赶到猪里面，我再算了，一只鬼进一只猪，那起码几只鬼？2000只鬼，你告诉我，鬼的损失大还是猪的损失大？啊，你这个算盘你打一打，你们不要只从啊太属灵的角度，你要看啊，看这个世界，这就好像什么？现在不是在打仗吗？你知道，如果这个世界是落在魔鬼的权下，其实这个世界很多的决策并不是从什么，从上帝来的，是从那些掌管黑暗权势的人来的。黑暗的权势，他第一个就是魔鬼，是那个杀人的父，对吗？对吗？这是约翰福音第8章，魔鬼是欺骗人的父，对吗？他是两个人的父，一个是骗，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杀害。那换句话说，你任何一个权势，如果你用骗跟杀害，你就是什么？你就 bingo， 你就是鬼，对吗？ 你不要讲那些很好听的道理，合法、合理、合乎主流的价值，合乎这个世界的潮流，它就是鬼。那你告诉我，这个世界上鬼多不多？鬼多不多？你告诉我，你现在相信媒体吗？哪一个媒体是真的？就是骗嘛。啊，那你说你怎么知道他们是骗的？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骗，但我知道他们不是真的嘛。因为总有人讲出他不是真的嘛。回到圣经啊，好，现在这个有意思的事情来了啊。那换句话说，圣经在这里面讲到4次，你注意看啊，27节，有一个被鬼附的人，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我们来看第30节，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记得吗？然后29节，耶稣曾吩咐污鬼从那人身上出来。污鬼，鬼，很多的鬼。接着你来看第33节，鬼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面。 然后到了第三十五节，众人出来要看发生了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离开的那个人。然后第三十六节，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所以你可以看见到了三十八节，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其实这里面最核心的是那个先是被鬼附，被很多的鬼附，而且被很多的污鬼附，然后污鬼离开那个原来被附着的人，结果那个人坐在耶稣的脚前，穿着衣服，他原来是脱光衣服，对吗？他原来是住在哪里？坟茔。后来鬼出去之后，他坐在哪里？坐在耶稣的脚前。然后他原来是什么样子？原来是圣经在二十九节，当污鬼抓住他的时候，这鬼屡次抓住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所以他是一个没有办法被控制，他的行为，他的语言是不能被控制的人。到了后来，他心里明白过来。那你告诉我，这件事情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事？这四件我们都清楚，这是一个神迹，也都清楚，耶稣赶鬼也都没有问题，而且是很多的鬼。如果我们回到第八章啊，这个所谓天国的比喻，你看第三种啊，第三种土啊，十四节，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什么钱财厌乐挤住了。你告诉我，今生的思虑有什么？钱财容易懂啊，厌乐容易懂，今生的思虑有什么？我原来也是就从思虑这个字去想啊，直到我读到二十六到第三十九节这件事，我慢慢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我先从一个字开始啊，因为荆棘里的会把那个信主的人他所信的信仰挤住，有没有挤住？我们来看四十二节啊，因为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十二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什么拥挤他。我告诉各位，这只鬼附的人，这个鬼附着的这个人，他经历了两种被荆棘挤了。第一次就是我刚刚念的第二十九节，正常的人会把他捆锁起来，限制他的自由，对吗？被什么？被挤住。今生的思虑是什么？在这里我觉得指的是罗马书第七章讲的，你想做的你做不出来，你不想做的你做出来，然后你做出来的又被别人什么压制、排斥、限制，会不会？你仔细的想一想，今生的思虑，或者我们用比较文明的讲法，你的梦想就是没有办法实现。你告诉我，梦想是不是今生的思虑？有没有人的梦想是永生？有没有？没有，我还没听过有的人做梦梦到永生。有没有？我觉得永生不容易入梦啊，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好了，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就是那些猪的主人，有没有？ 那些猪的主人，当那些猪掉到这个山崖的淹在湖里死了，34节，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格拉森，注意，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就求耶稣离开他们。请问你，他们有没有看到神迹？有没有？格拉森四围的人跟在现场放猪的人告诉这些人说，刚刚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大家都讨厌的，你们把他锁在坟墓，结果被魔鬼带到旷野去的人，结果他好了。他好了以后，这所有四围的人叫他什么？要那个耶稣离开他们。你告诉我，这是不是一种荆棘？神迹会被人挤兑哦。你不要以为神迹都会得到好的结果。前面是自己成为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成为一个被别人排斥的人，后面是自己成为一个排斥别人的人，不喜欢别人的人，有没有？我告诉你，这个思虑很辛苦，很辛苦。有人是养孩子，养大了，很辛苦。为什么？他跟你的想法108000里差的，那你能怎么样？你想怎么样？对吗？你欠他的，这个叫今生的思虑，对吗？那你能不能不欠呢？我听过好多的父母都对他的小孩说：“哎，我欠你的，好了，我欠你的。”我说：“你还了那么久，你还没有还完呢。”他说：“怎么还完？啊？你可以发现啊，我们常常这种思维，其实是不属上帝的价值观。这个欠啊，是一个啊。”是一个无神论的想法。有人说这一世是来还债的，有没有？所以你会娶了他。有人说这一世是来报恩的，所以你生在这个家，有没有？你好像这个人生啊，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组合。好，我们回来看，如果这很可能是一种荆棘的话，我要告诉各位，荆棘很可能是一群排斥信仰、排斥耶稣基督门徒所信的那一群众人。众人很可怕，有没有？他的这个想法是什么？一下子右边，一下子左边，民意如什么流水。我深深的体会，所以民主是不可能有真理的，因为民主它天天会变的，跟着什么变谁也不知道，但是民意调查每天都不会一样。这里面提到众人啊，也许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啊，这里面圣经用中文的众人来翻译的啊，我们看第35节啊，35节，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看到一个清醒过来的人，结果他们害怕，叫耶稣走。然后我们看第40节，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哦，这个是已经回到加利利了。 这些众人看起来，哎，还蛮不错的，对吗？可是这些众人等到了45节，耶稣进到了雅鲁管会堂的家里，那个女儿已经死了，本来是快死，后来已经死了。耶稣进到他家里，耶稣听见他们说，不用你来了，因为已经死了。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第51节，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52节，众人都为着女儿哀哭捶胸。 你觉得他们是不是好邻居啊？是不是好众人啊？接下来耶稣说，不要哭，他不是死了，是睡着了。53节，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什么，在同一批众人，众人是一群会想法随时在改变，却可以压着其中一些人喘不过气来的，有没有？这个叫荆棘。我现在是讲的想法，主流的意见是一种荆棘。那你告诉我，资本主义是不是一个荆棘？我这两天看到一个新闻，我觉得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不是有一个太子集团，有没有诈骗？有一个祖先被抓到了嘛，对吗？结果这个是台湾有配合美国，然后这个人事实上现在是啊，中国大陆已经把他已经逮捕了。结果他这个公司在美国纽约向美国纽约的法院起诉要偿还他的比特币12万个，价值4800亿。你觉得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他诈骗别人的人，他到法院去告，要把这个什么诈骗的钱还给我。我要告诉你，这个世界的钱财啊，你如果跟着有钱的方向去走啊，你一定会被什么被挤住。这里面哪有什么价值？但是这个是基督教啊，基督教你才会有这种信心。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当这个被鬼附着的人耶稣医治，或者是把他里面的鬼赶出去之后，他就明白过来啊，心里明白过来。35节，穿了衣服，然后耶稣说，你回你的家，把我为你做的事情告诉他们，这是何等大的事情。这个是记载在第39节。这里有意思啊，他原来是不住家里，对吗？对啊，所以他原来这个人被鬼附着的人，我做一个比较不恰当的解释啊，现在整个世界是往这个方向。我告诉你，你宅到了极致，就是这个人。你有听懂我在讲什么吗？意思就是说，他不跟人来往，他不跟城里，这个城对他来讲是没有意义的，他就活在他一个人的世界里面。他没有家，他没有家人，我是讲真正产生关系的家人。他 他是不是这样？这样的人，耶稣说他的心是不明白的。所以这段圣经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为什么说不要爱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价值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东西。耶稣说，你去告诉他们，我为你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非常大非常大的事情。这个事情是让这个人可以回到不被荆棘、不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宴乐挤住，然后他有机会什么结出好果子。所以第三种土啊，又发生了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我原来以为这种人走到那里就没路了，因为这个世界把他吃掉了，把他挤住了。没有，耶稣又把他什么拽出来，拽出来，让这个人可以成为一个耶稣差遣、耶稣使用。有人说他是第一个所谓的国内的宣教士，对吧？他宣教的工厂就是他的家，这是上帝耶稣基督自己差派的。那他去讲什么？他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那这个事件啊，他不只是回应了第三种土，就要小心不要被挤住啊，他也回应了第一种土。第一种土是什么？路边有没有飞鸟？就是魔鬼来就把什么他心里面倒就什么拿走了。我一直读到路加福音我才读懂拿走的方式是什么。魔鬼拿走的方式，如果照这一段圣经，是他就什么住到你的心里面去，用他自己的想法、做法、话语代替了你原来的想法、做法和话语。哇，这个就让我觉得很真实了，很真实的。可是耶稣说，那个撒种的就是神的道，那个种子就是神的道。那我以前觉得撒种啊，撒的人是谁？耶稣嘛，对不对？但是我后来觉得路加福音放在第八章，他那个撒种的人很可能是谁？很可能是指的人。可是呢，人撒的种有的时候没有用，可是耶稣会在人撒种没有用的时候，他会进到这个事件里面，让这个干扰神的道在一个人里面能够成长的这个过程，代替原来那个占有我们人心的那个鬼。有人问我说，他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吗？我这样回答你好了，这个世界上有坟墓吧，这个应该没有争议。那这个世界上有猪吧，有吧？这里面哈，三样污秽的东西，污鬼、猪，对不对？还有坟墓，这三样东西都在一段圣经里面，有两样都是真的，另外一样你觉得是假的，你觉得它是假的吗？他们都是污秽的，都是不洁净的。所以这里面有一句话啊，当那个人被鬼附的人看到耶稣的时候，俯伏在他面前，28节，大声喊叫，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什么意思？他知不知道自己是污鬼？知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耶稣是圣者？知道。 他知不知道他最大的领域是在死的人或者将死的人身上？知道。所以我告诉你啊，洁净跟不洁净是不相干的，不是洁净吃掉不洁净，就是不洁净什么毁掉洁净。有没有一个中立的土地是既不不洁净也既不洁净？有没有？没有。但我们常常就是想做这个。没有。我告诉各位啊，要么是生要么是死，没有什么半生半死，这是你想的。半生半死就是什么？就是死。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他知不知道自己在耶稣的面前他是没有办法跟他有什么有任何发生关系的可能，有任何交集的可能？没有。他只有什么被赶出来的结局，只有被赶到哪里他是可以选的，但是他不能够留在上帝要施恩的对象上面。好了，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回来看第十二节啊，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的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什么得救。同样的，你看36节，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什么怎么得救告诉他们。目标都是什么？得救。得救的方式要么主住在里面，要么鬼住在里面。鬼住在里面就是不洁净住在里面，不洁净住在里面就是死亡的生命越来越多的占领你的生命。听起来有点武断啊，但是我实在是想不出圣经还有别的更好听的方式。你不喜欢死，你也不喜欢污秽，那么就是有一条路，这一条路就是让我们怎么样能够从耶稣的身上得到一种力量，让我们离开污秽，让我们进入救恩。好，这是这第二个这个事件。第三个事件是雅鲁啊，第四个事件是患血漏的女人啊，患血漏的女人，我们先讲，因为她是夹在中间的啊。有人说这个事件啊，本来是两个，后来路加把它放成第一个事件，然后上半集，然后第二个事件，然后第一个事件的下半集，有没有？一的上下中间把二放进来，结果耽误了一件事情，就是雅鲁的女儿在医治了那个血漏的女人之后死掉了，对吗？哦，好。但是我先讲这个经文啊，最有趣的事情啊，最有趣的事情，当然事件的本身你们都晓得。45节啊，你们看45节，我们先讲这个患了血漏的女人。这个血漏的女人，她不是趁机去抓耶稣，去摸耶稣，对吗？这个时候她有没有血漏？她正在血漏，对吗？因为圣经说，当她摸到了耶稣的衣服，她就立刻什么？止住了。所以她是正在患血漏的病痛之中去找耶稣，可以理解对吗？他知不知道自己是污秽的？知不知道？知道。他知不知道自己不能靠近耶稣？知道。他知道很多很多的禁忌，对没？但是他好像什么都不管了，就是要去摸耶稣。好了，摸了耶稣他立即就好了，可是他并没有向耶稣承认。到了第46节，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这是耶稣的经历啊，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详细的讨论，我们没有这个太多的资格。47节， 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的来俯伏在耶稣脚前。她战兢什么？你要知道，她周边的人通通知道她做了很多一而再再而三越过了很多她不该做的事情。她战战兢兢什么？换句话说，她把自己治好了，但是她犯了很多规，他得罪了很多人，把自己医好了。好了，接下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么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可是我觉得最难理解的是什么啊？45节，耶稣说：“摸我的是谁？”我要告诉你，这整个事件其实这句话是核心。你们关心什么我不知道啊，耶稣关心只有一件事情，谁摸我，摸我的知不知道我是谁。这样听懂了？这个叫 personal relation， 就是他跟我，我跟他，人跟人啊。信仰啊，信的这一位主是一位这样的主，他不是一个力量，他不是一个智慧，他不是一个很奥秘的东西，他就是一个对象，一个对象。神学说这个叫位格。他是谁？我是谁？当你摸了我，你好了以后，你必须要知道我是谁，然后你需要知道在我眼里你是谁。你要知道我是谁，这个太有意思。因为前面雅鲁的事情已经交代了，雅鲁也来找他，有没有？请问你，雅鲁找他有没有立场？雅鲁是管会堂的，换句话说是会堂，犹太人会堂的长老。请问你，犹太人会堂的长老看到耶稣趴跪在地上俯伏请他来救他的小孩，这样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啊？从父母的心，这个是正常的，但是也违规啦。你知道犹太人不是随便可以拜的，他只拜谁？只拜上帝，独一的神，只有一位神。但为了孩子啊，我们可以理解，但是这件事情加起来，耶稣在45节说：“摸我的是谁？”啊，当这个女人自己后来战战兢兢的把这个摸她的缘故和怎么样摸了以后就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为什么我反复讲这个事情啊？我觉得，什么叫信？就是当你经历了一个神迹。上帝不是要你记得或感谢抓住这个神迹，上帝是要你建立你跟他之间的什么关系。我这样讲好啊，你知道啊，很多姐妹啊结婚啊，她很看重这一辈子一次的什么婚礼，对吗？实在不好意思啊，我跟琪姐结婚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条件不是很好啊，我们一切从简。我们拍照的是请一位美国的宣教士，还有琪姐的同学，在民权东路那个公园叫什么？荣兴花园。拍外景，然后我们要照那个婚纱照，有没有？啊，我们找了一家，那家婚纱照，那还有放鸽子的，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一下子很多鸽子飞起来，在我们后面满天飞，把它拍下来。他那要拍很大一张嘛，啊，他是一组12张。他让我们挑，他照了60几张，让我们挑12张。 就我们挑来挑去就挑了九章吧、哦、他说不要了，再挑三章十二章我们就可以送一个册子给你们、哦、送一个 大的框，就像你们去参加人家的婚礼，他前面一定有一张很大的框，框帮你框下来的照片。后来我们怎么看就说不要了，我们就这个九章。你会发现啊，婚礼本身这些照片，那么大一张的照片，你们会 每个月或每一年拿出来这样子 go through 一趟吗？不会。但是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一定要。后来我们认识了 一对夫妇，他们也结婚了，他们结婚，他说，我说你就问他你们选了几张，他说、嗯、哎呀实在太多了，我们只是选了其中一部分，是选了100多张、哦、哇，我说你们很有钱啊。我要告诉你，就是说婚礼也好，婚纱也好，照片也好，蜜月旅行也好，你最后要的是什么？是你们两个人的什么关系。这个东西在那个当下促进发展，成就你们两个这个更好的关系。但是我在想啊，不大容易每一年两个人坐下来看那个照片看一次，你们就会不吵架，你们就会更和谐，好像也不大可能啊。所以你不要这个倒果为因啊，你回过来看啊，就是说如果这个所谓的啊血肉的女人，我要告诉你们，就是什么叫做她的信救了她。这个我读来读去读了很多年啊，她的信在哪里？第一，她越过了很多当时信仰的社会的很多的侠制。我觉得这个姐妹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勇敢，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突破这些侠制，就为了要摸耶稣。我想她要摸耶稣的时候，她心里想不想得医治？想。她有没有把握一定得医治？我不觉得。但是她觉得他要什么？他要耶稣。借着这个事情，他要耶稣。我是他的话，你医治也好，不医治也好，我就是什么？越过重重的困难，我就是要得到这位耶稣。结果耶稣让他经历了一个立刻的医治，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啊，这个女人因着耶稣说摸我的是谁？这是耶稣提出来的一个 question， 他就照着耶稣的 question 给耶稣一个很清晰的公开的一个 confession， 一个公开的认性。我做的，我为什么这样做？我做了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众人的面前陈明出来，这是信心，对吧？这是信心。所以我个人，我不觉得有人说我信主信在心里，我为什么一定要受洗？受洗最关键的，我不受洗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但是你没有受洗，你就少了一次当着众人什么陈明见证你为什么信，你信了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就好像前面那个被鬼附的人一样，我们都需要进入一个信心的群体。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这个称呼当然很特别，有人说就是耶稣在当下把这个血肉的女人看成他自己神家里的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解释。那么这一件事 如果你回到前面这个天国的比喻，你会发现它还是落在荆棘里面。我仔细的想啊，还是在荆棘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对他来讲最困难的是什么？我是血肉，我是污秽，但是我要去摸那个什么最洁净的耶稣，我要就不要管别人怎么看我，我就是要得到耶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心是他突破了什么今生的思虑。所以今生的思虑又多了一个可能，这个可能就是人间设立的种种规范。种种规范有的是合理的，有的是不合理的，但是基督徒讲的是有的是合圣经的，有的是什么不合圣经的。所以最难的是当我们知道它不合圣经，我们要怎么样持守在合圣经的这个立场上面。也有人说其实这个也跟经历试炼有关系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我比较还是倾向于今生的思虑。下面还有一个钱财，你知道钱财我们通常只讲到多有很多钱的一种思虑，但你们有没有想过没有钱的人的思虑？不知道明天有没有钱吃饭的人，他们在思虑什么？我告诉你，穷也是一种很苦的思虑，对吗？他有没有这个思虑？有，因为他把所有的钱都拿去治病，有没有？治好了没？没有，怎么办？不知道，绝望。所以穷是一种思虑，而且蛮影响蛮大的。有的人没那么穷，但是觉得自己很穷，有没有？这个真的要学啊，真的要学。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不管哪一波，不管哪一个媒体，不管哪一个，都在标榜推着所有的人去什么去抓什么钱。你知道全台湾最多钱的在哪里？他们就叫科技新贵，有没有？但我告诉你，全世界都一样，最贵的东西都在哪里？都在房地产。你知道房地产加起来多少钱？全台湾、全美国、全中国、全世界，哇，我很难想象哎，现在一个房子一上来就是几千万呢。但是我认识一个有钱人，哎，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他。他有一次说，问，后来聊天啊，就是聊着聊着，就是说，啊，他有个朋友啊，说想要买一个房子，哎，你不用买了，我那边有，你去看，你看到哪里喜欢什么就买，便宜卖给你。啊，结果去看，真的有。他说那个多少钱？他说员工价，员工价多少？95折。他那个社区都是他盖的，那个社区有400多户，他还有几户呢？他还有120户。他说你喜欢你就买。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啊，那个人啊，已经他所有的思维的方式就是什么，你认识这种人，你就会觉得你为什么会是生成我这个样子，怎么不是他那个样子？可是为什么要是他那个样子？你知道我的意思。有的人就是钱不多，但是很知足。我觉得知足 OK， 但是知足不是目的，知足是为了让你有机会信心更大。上帝可以让你的财产少或多，都可以让什么？你的信心加增。你千万要记得这个事，信心跟钱财的多少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钱财的多少都可以让你信心加增，这是上帝一个很特别的工作啊！所以他为什么要多给你钱？他为什么要让你少一点钱？其实有的人就是要钱少，信心会起来；有的人要钱多，信心会起来；有的人钱一多，信心就下去。所以他又让你什么？钱少，你去读雅各书第一章，就是这个意思。他多的叫你少，少的叫你多，少了多了以后又叫你少，多了以后叫你少，少了以后又叫你多。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什么？让你跟上帝、跟耶稣建立一个真正的信心啊。好，最后讲到这个啊，这个所谓雅鲁的女儿啊，雅鲁的女儿。后来得到医治了，圣经用的是50节，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有一点啊，我听过一个牧师讲这一篇道，他说怕，人人都会怕，这个爸爸怕自己独生的女儿没有了，这是一个非常伤痛的事情，但是不要怕，只要信。那到底信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不要怕呢？有人说信耶稣，对啊，然后呢？信耶稣什么东西？我们来看这个圣经啊，这个圣经真的是54节，是我自己觉得最好的答案。耶稣拉着他的手，呼叫他说：“女儿，起来吧。”又是个女儿，有没有？第55节，他的灵魂便回来，他就立刻起来了。然后你看52节，众人都为这个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所以啊，对我来讲，不要怕，只要信就必得救。信什么？具体的内容非常有可能就是52节，我们对死有一种信心，就是他会醒过来，不是今生就是来生。哎，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观念啊，尤其我告诉各位啊，华人的传统里面有没有拜祖先？有没有？你们知道拜祖先最后祖先会不会活过来？会不会？我们都希望祖先保佑我们，有没有？你猜他会不会保佑你？他怎么保佑你？他用什么保佑你？他在哪里？你知道吗？其实所有的保佑都建立在什么？有人做心理学的研究，就是这个祈求保佑的人，他当时心里的投射，只不过他往哪里投射？往过去死去的亲人投射。重点不在你们有没有，能不能，重点在什么？这是我心里的一个寄托。那圣经在这里讲什么？这里讲说，任何一个人他将死或者已死，信心的眼睛会让我们把死换一个方式来经历，就是他会活，然后他会经历上帝在生命中的救恩。那些人说他的女儿已经死了，耶稣说 他必得救。你们到了一个年纪，你慢慢会去想这个死亡的问题啊。死亡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公道的事情啊，怎么死不重要，但一定会死，对吗？你要知道，胜过死亡的恐惧只有一条路，你还会活过来。你如果没有这个信息，或者是不确定有这个，你就接着怕，一直怕到最后一天。我认识一些长辈啊，他走要走的时候，他说他在 床上躺着，他看到那个黑白无常。但是我看西方的这个小说里面从来没有黑白无常，对吗？只有那个黑的，没有白的，所以这个有文化的因素在里面。好，重点在哪里？重点在去了这些，有人说是瞻望，有人说是心理的作用，但是我自己觉得啊，最简单的讲法就是，你不相信你在基督里你可以活着。哎，我现在讲这句话，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感觉啊？这对我来讲是每天的祷告。啊，你说战争怕不怕？怕。然后呢？多存点钱，赶快离开。是不是这样？你告诉我，我认识一些朋友都从美国回来，我认识一些朋友本来要去美国留学，他说不去了，打死也不去了，他说还没有真正读完书就被他抓起来了。其实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事太多了。那真正关键的是什么？你要活在基督里。即便你今天在这个世上啊，我们最近看到一些纪录片，有没有？突然就，现在以色列是蛮辛苦的，常常有天上掉下来的炸弹，就炸到谁就是谁。你会不会怕？我会怕，但是我不会怕到失去信，我会在信心中靠着神来让我的害怕不要主宰我这个人。有人说，如果你害怕，你就更加要来投靠主。耶稣说不要哭，他不是死了，是睡了。我记得多年以前我听韩院长讲到，他讲到这个约翰福音啊，他特别就讲到这件事情。他说他是学这个生物医学，他曾经在 UPenn 就是宾州大学任教。他跟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他说你们看到一个细胞啊，他说我告诉你玉峰，你看到的一个细胞，现在我们的科学可以复制，用人工的方式复制这个细胞所有的成分合成出来，完全没有问题。但有个最大的问题，它不是活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它可以做出一个细胞所有的成分，所有的化学组成一模一样，但它就是活，就是死的。所以你知道人制造的东西有个特征，没有一样是活的，信不信？没有一样，是人造的，再精巧的东西都会是什么？死的。可是上帝造的东西，它就是活的。哎，我特别，你知道， 我们家住的社区啊，在 后院有个庭院，就是有20株樱花。我是每一年啊，从过农历年开始，我每一天经过那里，我就仔细的看一下，它就不开花。我们已经住进那个社区8年多了，真正开花大概只有一次。我们那边的樱花不知道是营养不良还是怎样，可是去问他们都说有啊，我们都是土啊，或者 是肥料啊，或者是照顾都是很好的，但是它就是不开花。我说不开花那还叫什么樱花呢？他就说他也没死啊，意思就是说他还是可能会开啊，只是没照你的意思开啊。我去年有开，还开的蛮多的，但是去年开的最多是在5月。你们有没有看过5月的樱花？在我们那里，所以现在是3月。只要信，他会活。我相信我会活，我会经过死亡活过来。所以这个世上今生的思虑财富，它真的慢慢不能够真的辖制我了。我的祷告不是说上帝啊，让我在睡梦中过去。我告诉各位，在睡梦中过去有个前提，你要信啊。你不信在那边睡梦中过去，你去哪？对吗？有的人走的时候很辛苦，吃了很多的，在医疗上、照护上经过很多的艰难。可是很多的人在最难的时候，他仍然有信。这个是最宝贵的。所以死亡、污秽、疾病、自然的灾害，都不要成为信心的拦阻。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上帝，你是主，你让我们更深的在各样的试炼、鬼魔的工作、今生的思虑、财富、各样的事件中，让我们有机会信心越发的增长，让我们越来越认识你，越来越跟你有直接亲近的关系，让我们越来越听从你的话，让我们越来越有你的眼光，看见你看见的，听见你听见的。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